我也不是不能生活哈，我也有我的工作，我也有我的收入，所以实际上我在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体会到我们在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大家能够聚在这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讲真话呀，确实是很难听啊，而且呢，这个讲真话是会在如果在一个谎言横行的时代。如果在一个谣言到处满天飞的时代，如果在任何一个就是说造谣的话可以不负责任去造这个谣言的时代，你讲出真话来等于是在断那些人的财路啊，就是你等于是在揭穿这些人，所以说你会变成一个大家攻击的一个对象或者大家痛恨的一个对象啊，我是看到网上骂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所以呢我想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有大家过来听我来讲啊，这方面我本身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感激。我觉得能够听我们这个平台的朋友，一定是那种就是喜欢思考，然后呢注重逻辑的严谨，然后的话也喜欢听我讲一些政治常识，或者是听我讲一些历史上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咱们这样的，咱们就把咱们这个平台当成是这一类人的吧，当成这一类人的社区哈，咱们把它一块维护好。所以呢，就是请大家多多的这个订阅啊，然后按下小铃铛啊。我也希望就是说过去那些听了别的谣听信了别人的这个谣言来骂我的人呢，到这里来复一下盘哈，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过去讲的那个东西，你现在回过头来再听的话，你看它是不是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啊，还是有道理的。这一次四中全会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这是 data 哈。这个 data 呢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刚刚去骂了谁谁谁哈，我觉得你不用去骂他们，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分析能力啊，我觉得可能都不一样哈，或者说他们有他们的一种信念。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说不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传一些不实的这种谣言，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相信了我们去说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不要去造这个谣言。我其实呢讲这些话哈，我觉得是因为我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法轮功弟子。我觉得我讲的每句话，我得为我作为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负责任，因为我的师父告诉我真善人嘛，告诉我要讲真话，所以我不能够去讲那种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话。如果事实是什么样的话，我不能歪曲事实的去讲，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对我自己的道德要求啊，或者说是我自己的一种信念。所以说我觉得至于说别人的话咱们管不了哈，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用对其他别的人恶言相向，而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这个频道是讲真话的，大家如果想听真话到这儿来就可以了哈。OK， 这一次这个四中全会哈，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data 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共有205名啊，这个12届中央委员，那么现在呢仅有168人出席，出席率为 82%， 换句话说呢等于是将近五分之一的中央委员都没有出席。也就是说被逮捕的中央委员几乎有将近就或者是被调查的中央委员呢将近有 20%。这是一个，当然有人是去世了哈，那就是一个人去世了。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就看到习近平对中央委员本身的清洗就非常可怕，更不用说比中央委员更低的那一层级。而被清洗的这些人里边呢又绝大多数都是军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这个二十届四中全会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就是军人崩了啊，军队崩了。大家可以看到哈，军队系统中一共有42名中央委员，这42名中央委员中有33名上将，有9名中将，而上将中呢有22人缺席四中全会，说明什么问题？三分之二的上将都没了。中共32名上将，这个中央委员中有22个人都没了，三分之二的这个上将都没了。这个习近平啊，真的是他干死的这个上将可能比这个中共历次战争中倒下的上将都多，可能超过了所有的这个江湖时代倒下的上将，这个都是这个都没有习近平拿下的多。而这22个人里边呢是有8个人官宣落马开除党籍，还有14个人失踪了。各个军种的司令员政委除了空军之外全军覆没啊，不管是陆军这个海军空军火箭军，然后呢还有各大战区所有的司令政委和中央军委的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除了联合参谋部的徐启麟之外全军覆没。各个军种的司令 员政委除了空军之外全军覆没。九名中将中有五个人缺席了四中全会啊，这个将这个比例呢是 55%。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啊几乎是一手干掉了中共的军队。当然我跟大家说个笑话哈，这个有一些听床派的话呢可能会把它解读为说，这么多的将军，三分之二的将军都没有出席是因为他们不给习近平面子。就是你开四中全会，我们是中央委员，我们就不来啊，就是不给你面子。就像有人说呀，习近平出去视察军队的时候，张耀霞没有跟着，是张耀霞不给习近平面子一样。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不是这么回事是吧，因为这个习近平过去出去的时候either带张耀霞或者带何卫东，就是因为现在呢何卫东没了，而习近平出去视察的时候得有一个人在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所以张耀霞没有办法去跟习近平一块出去视察军队，这是我的解释哈。那么现在呢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已经选出了，现在有两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了是吧，那么咱们就看一看未来是不是会有张耀霞跟随习近平视察军队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说明我刚才说的那个猜测的话还是有道理的。那张声民呢，我们知道他是军纪委出身啊，这一次的话他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之后呢没有进入政治局。习近平啊现在他把张声民提拔起来是因为习近平在军队搞这种清洗，张声民军纪委出身嘛，所以说他呢是主持这个清洗工作，是帮着习近平干脏活的。但是习近平对他一定的信任呢，这个我认为习近平对他的信任也一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他手里抓住了太多的官员的把柄的时候，就像有一个百官行路一样，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会向张声民靠拢，张声民身边可能会聚集起一个集团来，这个是习近平非常忌讳的。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张声民当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能够当多久。OK, 这个呢就是今天呢咱们对之前的这个过去的一年的事情咱们做了一个小结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这个非常系统的总结和复盘了哈。但是我们以前提到的很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些政治常识啊，这个中央警卫局负责保卫工作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哈，比如说中央全会中央办公厅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记得住啊，这样的话呢以后再有类似的谣言出现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吧。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开始进入互动环节了哈，来这个回答一些大家的提问啊或者是想法。第一位朋友问，张老师好，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状况和90年代末期比较是更好还是更坏还是差不多？90年代末期收入和物价都很低，百姓要是出国留学移民的话是不是天方夜谭？是，这个现在的话我觉得中国人肯定经过了二十多年肯定是比以前有钱了。但是呢我其实因为我已经有这个26年、25年都没有在中国生活了，所以说不太清楚中国人现在生活的现状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我在9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在中国国内挣钱挣得特别多，我那时候在外企，我和我太太都在外企。所以说当时我们两个一个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8倍到10倍的样子，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在国内就过得很好。那个时候我们俩也是就是度蜜月的时候也是去法国，就是我们那时候还是在国内的话还是过得很好的。所以呢就是你让我比较现在跟90年代末的这个人的生活，没有亲身经历就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比较哈。这个问题咱们就跳过去了哈。下面一位朋友问，前几天看《明慧》报道，原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工王志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在北京某医院，他的案例跟我身边很多修炼人一样，被 CCP 的警察迫害后走出监狱不久都是死于各种各样奇怪的病症，我严重怀疑他们在监狱里面被下了慢性毒药。这个你可以去看我在这个推特上哈，我转推了一下明晃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这个王志文，他的就是他好像是我忘记的他是被判了16年，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就是出狱。然后当时呢他的女儿王小丹那个时候跟我还有很多的接触，因为那时候他在就是龙泉寺里面嘛，就是他之前在神韵就是做演奏员，然后后来呢就是我跟他还有很多接触，那个时候我太太跟他也有很多的接触，所以说他当时去北京去希望能够把他父亲带出的这个事情其实事先我就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呢就是非常不幸的就是那个事情没有成功。所以呢这个后来我就一直在没有他们的消息了哈。然后前两天看到这个王志文被迫害致死消息真的是非常的痛心。王志文是 很早很早就跟着我师父当年传法的人，而且呢，在这个迫害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在监狱里面真的是受尽了酷刑。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明慧网的报道啊。至于说他们是不是被下了这个慢性的毒药，我觉得您可以保有这样的怀疑哈，但是我没有证据哈，我还不能在这里边那么肯定的告诉你。实际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哈，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重点，就是他们不是以迫害你的肉体本身为目的，他是要想办法去改变你的信仰。这个我觉得是就中共最邪恶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不给你言论的自由，然后呢就是对你进行洗脑，然后呢希望你能够改变信仰，不让你做好人。你法轮功讲真善人，他让你做坏人，甚至他们怀疑，就是说来衡量你是不是放弃对法轮功修炼的话，就是看你敢不敢做坏事啊，敢不敢骂人，敢不敢打人。因为法轮功要求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嘛，他看你不敢骂人不敢打人的话，他就觉得你还在信法轮功。就中共整个就是非常邪恶啊，他就是要把人变成坏人。哎，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这个就是实际上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道德的堕落，就是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带来的。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张教授好，一直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也很喜欢您用理工科的逻辑来分析问题，只是有个小小的建议，以后节目里其实不用再提那些明显的谣言或听床之类的内容，一听就知道是假的，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些话题上。我更想听的是您自己的思考与见解，您和方伟是我最喜欢的两位 YouTuber。真心希望外界那些纷乱的声音不要影响您最初的判断。做媒体最重要的是保持可靠与真诚，而不是为了流量而流量，做最好的自己。其实呢，这个我很多时候啊，就是大家看到我起的那个标题都加一个问号，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就是很多人被骗呢，我真的心里边我也觉得挺难过的。实际上，很多人翻墙出来，他就是为了想听真话，因为在国内的话，到处都是那种censorship 嘛，就是政府对于新闻的这个就是审查。所以呢，你在国内想听到真话，那是很难很难很难的。那翻墙出来之后，海外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的话，那是一个听真话的好地方嘛。结果呢，海外被这些各种各样的谣言搞得乌烟瘴气。所以呢，很多人从国内翻墙出来之后的话，看到海外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失望。你本来是为了听真相，但是发现海外也是谣言满天飞。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一个策略。大家知道以前呢，这个中共在海外的那个论坛上，就是很多人不是有交流嘛，就是在过去就是有 BBS 的时候，不像现在有 social media， 之前有 BBS 的时候，大家都在 BBS 上贴自己的文章啊，然后大家互相看，就像天涯论坛一样啊，那是国内的吧，在海外的话也有这样的 BBS， 那大家就是互相之间贴文章啊，互相之间这个扎堆讨论的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中共特务来了之后，或者他就开始带风向啊，撒谎，然后呢传谣言啊，洗版，就是这个水军骂你什么什么之类的，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一页纸嘛，那就是当时 BBS 的话都是一页一页的嘛，那一页的话上面贴了一条，你讲了一个写了一篇不错的文章，它可以贴100条垃圾，然后就把你这个文章就压下去了，让别人看不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也是采用同样的一种策略。就是说，你讲真话，那我就建100个讲假话的频道进行流量轰炸，然后呢，这标题就起得非常惊悚啊，什么内幕啊，啊什么富国籍啊，什么，什么惊天内幕什么之类，类似于这种大地震的什么之类的。真的，我看到之后的话，我也没办法，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到处都是杂音的环境中，如果你想被别人看到的话，那你也得让别人点进来看嘛。而油管它的算法大家是知道的哈，油管的算法其实是非常，简单，它就是看。当他把这样的一个大图啊，这个 thumbnail 哈、啊，这个油管，这个每一个视频不都有一个大图吗？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在几秒钟之内你点不点？如果你看了之后你点了，于是的话他就会认为这个视频是受到大家欢迎的，他就会更广泛的去推。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视频，它的那个流量真的是非常大啊，尤其是很多造谣的那种视频，那流量真的是非常大啊，30,000-40,000、40,000-50,000的那种流量。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说这个。国内的人呢，就是他本来是为了听到真相、听到真话，他才翻墙，结果都被这样的频道给吸引走了。我是觉得很痛心。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想帮助我们传播我们这样的真话，就是您的点赞、订阅这种互动啊，在油管看来的话，都是一种算法的，这他会记着这个。就是当很多人点赞、订阅的时候的话，他就会把这个视频往外推。所以我是真的是非常希望通过咱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哈，咱们把这个真话传播出去。光靠我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我每次跟大家讲点赞订阅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不是 一种顺口说的习惯性的一些话，是因为真的是需要大家这样做哈，才能够帮助我们。您的留言也是一样，您的留言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频道的这个讲的这个观点能够传播出去啊。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标题起的很惊悚，真的也是不得已的。就像是在这样的一个谣言的环境中，在这么多的噪声的环境中的话，如果你自己的声量不高一点的话，那你的声音是不会被别人听到的，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也不希望这样。 OK， 好，现在呢，这个下一位朋友问，张教授你好，请问你是否觉得现在所谓的习张不和和当初的习夏礼尚的传言如出一辙？是的，就关于现在所谓的习张不和跟当初的习夏礼尚，其实我觉得可能它的最开始的来源都是同一个来源。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习张不和是不存在的，根本就不存在。下面这位朋友这个说，所以现在是不是为了能够让习张不和的说辞听起来合理，与张幼霞能达到军权的时间点而编出来的习近平中风住院的传言？习近平恨不得一年不知道中风多少遍了，是吧？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多少次习近平中风的传言？我觉得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当你就是说心里边有一个愿望的时候，你越看越觉得这事是真的，你会把所有不符合你的这个这个期待的那种所有的这些证据和数据全部屏蔽掉。就像我刚才讲，徐德清明显是张耀霞的爱将，按照他们的理解来看，那绝对是张耀霞的爱将，是张耀霞从处长什么什么什么旅长什么副师长什么一步一步提起来的，那绝对是张耀霞的爱将。为什么徐德清落马的时候没有人讲？为什么徐德清落马的时候没有人说张耀霞那个军权出了问题？因为不符合他们的叙事嘛，所以他们就不讲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如果我做出了一个结论，当我看到一个和我的结论不符的事实的时候的话，我一定会做非常深入的调查或者是 research。 我跟大家讲哈，其实我对于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在有没有动摇，就是大家看到我这一年以来一直讲习近平权力很稳很稳很稳，是吧？有没有动摇？我在有一两天之内的话是动摇的。因为什么？我虽然没有讲啊，但那一两天的话，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为什么哈？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每个月例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没有开，官媒也没有报道，就是那一个时刻的话，当时我有一点点就感觉好像是这个习近平的权力到底是真稳还是假稳，但是我很快就是 get over it。 为什么哈？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信号，就是当时中共官媒宣布，这六月份的时候吧，六月初的时候，中共官媒宣布习近平将主持九月三号的大阅兵。我想那习近平的权力应该是非常的稳啊，要不然的话他没有必要去主持这个九月三号的大阅兵，或者九月三号大阅兵根本就可以完全不举行。如果你真的想藏这件事儿的话，你根本就可以不举行。所以你举行这个事情还让习近平来主持的话，那其实是习近平军权很稳很稳的信号嘛。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我会听不同的消息，我会去有意的寻找，甚至有意的去寻找这个反方的消息。但是每次非常不幸的是，每当我找到反方的消息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反方的消息实在是太违反政治常识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才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有人讲过，这个大家可能记得，我在2022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嘛。当时情况比较紧张嘛，但是我一直判断的是我觉得普京不会打，因为我觉得普京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当时我觉得普京如果要打的话，普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他的困难实际上就是他现在遇到的困难，就是我当时预见到的困难。我觉得他不应该去打这个事情，他等于是把美国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吸引到他自己身上来了。我当时是这样看的哈，从这样的这个理解出发呢，我觉得普京不会打乌克兰。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普京一定会打乌克兰的呢？不是战争爆发那天我才发现的，到了2月22号那一天，当时这个普京他们通过一个什么决议，就讲到那个乌克兰顿巴斯的这个归属的问题。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好像是顿巴斯地区对于普京来说是一个志在必得的地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战争是一定会打。所以当时我在2月24，那个战争是2月24号爆发的，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在之前的三天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转向了，我是讲这个普京会打这个乌克兰。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并不是固执己见，并不是说 不愿意根据最新出现的情况或者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来调整我的结论，而是说我每次得出的结论是根据我已经知道的信息得出来的结论。当然我就像我说的哈，可能我的信息是不完整啊，所以说呢不能保证每次推论都对，但是我只能保证我的每次推论都是非常真诚的哈。OK， 好，下面一位朋友说，如果习自己拿下了自己人，官媒是否应该发个社论来解释一下，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不需要跟你解释啊。习近平自己想干什么，这个习近平自己就做了啊，他而且大家觉得这难道对于习近平自己来说是个光彩的事吗？他把自己的人拿下了之后的话，他觉得他应该发个社论说我把自己的人干死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一直到现在还很纠结那个九上将落马呀，是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前官宣啊，我已经说过无数无数遍了哈，包括我在跟方伟做那个天方夜谭那个评论的时候，我也无数无数遍讲过这个事情。朱元璋清洗功臣，四大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真的是功臣元老杀的一空啊。像什么冯用啊、冯国胜啊、什么蓝玉啊，这个当然包括之前死常遇春是死的早是吧，说包括徐达、刘伯温，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些人的死亡跟朱元璋是有关系的啊，胡惟庸、李善长等等。但是大家没有人怀疑说是朱元璋的权力出问题，对吧？因为朱元璋在清洗这些人的时候的话，他是以皇帝之尊居高临下的去清洗他们。那些人很多人呢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包括像蓝玉当年就是他在捕鱼儿海这个最后打败了北元，解除了北元对于明朝的威胁，所以这么大功劳的大功臣，当时朱元璋也高兴得不得了啊！本来想封他做梁国公，那个梁是大梁，东京汴梁的那个梁。后来听说这个蓝玉，这个贪污腐败啊，所以朱元璋很生气，把他那个梁国的那个梁啊，宋齐梁陈的那个梁改成了兵梁的那个梁，凉州的那个梁。但是还是封他做梁国公，那功劳太大了。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朱元璋仍然最后对蓝玉不放心。蓝玉大案呢，一案杀了15000人呢。所以说，大家不要看到说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蓝玉大案被这个爆出来的时候啊，说这个朱元璋的亲家李善长也死了，然后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死了，朱元璋的太子的老师宋濂也被惩罚了，蓝玉这样的大将也死了，冯用、冯国胜这样的大将也死了。所以朱元璋肯定出事，朱元璋没有事儿，这个事情就是朱元璋干的。所以我觉得哈，大家不要再纠结这些事情了哈，我觉得不要再纠结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习近平拿下这9个人什么之类的，为什么他都拿下自己人，没有人是习近平自己人，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习近平自己人，因为每个人都在习近平的面前表忠心嘛。所以在习近平看来的话，你们都是奴才，没有哪个奴才是他舍不得去处理的。 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好，您觉得刑事辩护律师是不是纵容犯罪、鼓励犯罪？律师在明知道被告是罪犯，但是却给他进行无罪辩护，或者帮他们说瞎话，目的是减轻罪行，这些律师是不是也是在犯罪或者是帮凶？如果律师真的是在帮他们编瞎话的话，那么律师这个就叫 obstruction of justice， 这个律师自己都会去坐牢的。律师的话呢，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况，在美国的话呢，律师是在他主要的这个就是对于那些无可辩驳的那种案件的话，主要是从程序上来辩驳，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证据，检方的证据是不是非法获得的，能不能够采纳什么之类的，很多是这样的哈。当然现在呢，我觉得像就查理·克尔克被暗杀那个案件的律师确实是在为那个什么 Robinson 那个辩护哈。我没有再仔细的跟那个事情了，美国这样的律师当然也会有，就是如果你出了足够的钱的话，当然这样的律师也会有，但是他伪造证据的可能性是不大会的哈，他主要就是从这个程序上来质疑你的，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那这个案子也会被 dismiss 掉哈。 OK， 好，下面的朋友问说，胡温会被清洗吗？胡润华这类的。我跟大家讲啊，胡锦涛、温家宝、胡春华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反过习近平。所谓的这个胡润华反习，或者大家有人可能传说温家宝反习，那都是就跟张耀霞反习一样，都是大家自己脑补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反习的话，习近平为什么要清理他们呢？他们并不能够对习近平造成这种实质性的威胁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用过度的解读哈，就是按从我们听到的谣言出发，然后认为习近平下一步会怎么做。就像有人会问说张耀霞会不会被清洗，张耀霞不会被清洗，因为张耀霞从来没有反对过习近平。 OK， 好，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四中全会结束了，习下次清除目标是不是政府部门的人员了？习近平正在清除政府部门的人员啊，这次这个四中全会上不是有很多人被褫夺中央委的这个中央委员，就是的头衔啊，包括党员的头衔，就是习近平处理的那些什么易会满呐、啊什么金湘军呐、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批人，习近平对政府部门的清洗一定会进行，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张教授，习近平是小学文化，然而他却能够在中共的权斗中做得如此游刃有余，这是他的能力还是有人帮他做的？哎呀，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权斗啊，其实是一种人的，就是我们叫 gut feeling 啊，就是或者是他的 intuition， 就是他的一种直觉。这种大家知道这种权斗啊，大家知道这个孙子兵法叫什么？孙子兵法叫 the art of war， 是吧？就叫战争的艺术。为什么叫战争的艺术呢？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变量需要把握。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的话，它不是科学的东西，不是靠严谨的逻辑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打仗的话呢，是一种 art 啊，就是用兵是一种 art。实际上，拳斗跟用兵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 art。而这种 art 的话呢，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读书训练出来的东西，它是在官场中的熏陶和他自己这种人天生的直觉带来的。大家看这个习近平拳斗啊，我觉得这个家伙虽然是，你看他这个不学无术哈。但他这种权斗的那个 sense 特别好，他知道怎么去操纵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他知道怎么去集权，所以他一上来，你看习近平，他做的很多动作，我觉得可能以前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他一上来建了很多很多中共中央领导小组啊，什么经济领导小组，什么这个领导小组，什么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那个领导小组，然后自任组长，然后说什么呢？党指挥一切。所以说呢，所有各个部分的这个职位的话，最后都得收归到中共中央的这个领导小组里面来。而习近平兼任了无数个小组的小组长，换句话说，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他就把权力全收回来了。本来比如说搞经济是国务院的工作，对吧？这个国务院搞经济嘛，但是他建立了一个中共中央这个什么财经委员会什么什么或者是什么领导小组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他把权力就从国务院抓回来了。做什么决定，做什么经济决策的话，得这个小组做决定。李克强，你虽然是政府总理，你只能做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这个组长还是习近平。于是他等于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中共的党的这种小组啊，这种机构的话，剥夺了国务院对经济的决策权。所以李克强也是很憋屈。李强就聪明得多，李强直接投降了。我不做任何决策，决策的话你来做啊。然后的话，我们国务院是习近平的一个执行机关，所以你看李强现在什么出门不敢坐专机，对吧？然后呢，他一直在这国务院的那个会议的话开的都少啊，而且国务院的会议，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总是说啊，我们要开这个会是为了去更好的执行习近平的指令，而不是国务院常务会议自己做决定。所以这就是习近平他搞权斗，他其实是很有一套的。你看他搞那套东西，你不能不说这个人在这方面的话确实是很有 sense 啊，很有天分。OK， 好，那咱就聊到这儿了哈，大家别忘了哈，咱们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哈，然后最好大家希望能够大家帮助我把这个频道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来推一下哈，咱们这个频道里面讲的内容啊，把这个 link 呀 share 到您的社交媒体上啊，或者比如说是传播给更多的朋友，让他们也点这个链接哈。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